欢迎来到会谈地图的 Podcast， 我是林昀瑄医师。今天我们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于 COVID-19 的患者，如果说有遇到谵妄的情况，那医疗人员、照顾者或者是家属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会想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第二季的第一期的会谈地图 Podcast， 我们就讨论到说 COVID-19 如何伤害大脑，造成谵妄、失智还有行为改变。那我把这个题目把它放在临床笔记的社团的时候，我们这个临床笔记社团的林副院长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说有时候像这种高龄的长辈啊，他的失智症还有谵妄有时候是很难马上做一些区分和诊断，那特别是说要给他们拿一些治疗，那我们能不能再多提供一些宝贵的资讯，然后让广大的医疗人员甚至是照顾者来做一些参考。那我想本来关于说谵妄症的一些认识和了解，在上一次录 podcast 的时候有提到说是希望说在预设中我们的听众就是对谵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有一些内容也是我们这个探索大脑的会谈地图里面有写到的，那我想我就借由关于谵妄症一些初步的诊断还有治疗的原则，再用这些 podcast 来跟大家做一点说明。那除此之外呢，在美国医学会期刊 JAMA 那他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有一篇是提到说 COVID-19 很多国家在封城的期间，如果说我们的长辈不管是在住院的还是可能不一定在住院的，他有谵妄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可以帮忙他一些。首先讲到谵妄要怎么评估还有诊断，接下来我们会讲到谵妄要怎么治疗，最后呢我们再谈到 COVID-19 的期间谵妄的治疗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多做的那或者是在 COVID-19 期间谵妄的治疗有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提一下谵妄诊断的标准定义好了，我们常常会说谵妄诊断的口诀有四个 C， 第一个 C 是病程 course， 第二个 C 是看他的意识状态 consciousness， 第三个 C 是看他的认知 cognition，第四个 C 呢会说谵妄它其实不是原发性的精神疾病，它是内外科疾病的结果，所以它是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这个四个 C。 那当然重点是在于前三个 C， 第四个 C 是告诉你说谵妄的本质是什么。然而谵妄的本质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非常多的教科书还有2017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回顾文献，它就会告诉我们说谵妄就像是一个急性大脑衰竭，就和急性心脏衰竭一样，它是急性心脏衰竭和急性大脑衰竭，它都是其他各个疾病走到最后，那它比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种疾病，所以谵妄它等于说是像心脏衰竭、大脑衰竭，它是其他因为感染了 COVID-19 因为其他的疾病所造成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发型的精神疾病，它不是一个原因。那谵妄的这四个 C 的前三个 C， 第一个 C 就是讲到它的病程，它的病程我们会用两个形容，一个就是说它是急性发作的，而且它会起起伏伏，有时候他白天看起来好好的，那晚上可能意识就混乱起来了，所以他的病程我觉得这个是跟失智症一个最大的区别，因为失智症是慢慢而形成的，那谵妄并不是这样的，谵妄是突然的。那第二个 C 我们讲到说他的意识状态，意识状态我们通常在失策的时候会特别去看他的注意力。第三个 C 呢讲到他的认知，我们通常会测量他的定向感，那定向感的顺序就是有他先对时间失去定向，再不知道地点，那最后是不知道人。所以通常一个谵妄症的患者当他已经认不太得你是谁的话，我们通常会讲说他的定向感是已经蛮严重的有损失了，因为是先搞不太清楚时间，再来是地点，最后才是不太知道人，通常有这样的一个顺序。根据这三点定义，如果说您翻开精神医学的教科书讲说谵妄和失智症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呢，我们就可以理解教科书里面通常都会有一个表格，它会比较失智和谵妄的差别，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在讲第一个 C 病程的部分，我们通常会讲说失智症比较慢，那谵妄通常是来的比较快，急性的那时间点呢，失智症是数个月到一年，那谵妄可能是几小时到一个礼拜。那另外就是说谵妄呢它也会有 白天和晚上可能会不一样的现象，它的白天会有这个所谓的 fluctuation。那另外就是说，瞻望它的睡眠呢，通常都是可能是日夜颠倒的。那失智症的话，它通常就是还是保有日夜的周期，但是晚上的睡眠可能是片片段段的。我们通常在描述瞻望的意识状态 consciousness。会分成两个部分来探讨，一个部分叫做他对外界的感知，称之为 awareness， 另外就是对于外界的警觉叫 alertness。 那一般我们在医学上面比较常讲的意识状态是昏迷指数，好，那个 CGS 里面讲的 alertness， 好，就是14V5M6， 好，那加起来15分，那最低3分，那是它的 alertness。 但是我们通常讲说瞻望它受到意识状态的影响是 awareness， 好， alertness 和 awareness 一个是值，好，那一个是量，好，那 awareness 是值，那 alertness 是那个量，是可以量化的。通常瞻望他的意识状态比较不好，是对外界的感知 awareness 的下降，而不是那个昏迷指数的那个 awareness 的下降。那除此之外呢，瞻望他的由于认知功能比较差的关系，所以他在言语还有他的思考和失智症也会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他的思考呢，如果讲失智症是属于比较贫乏的，那瞻望的话他是混乱的，他可以讲，说不定可以讲出很多东西，但是他讲出来的东西是混乱的，那讲话的言语也是比较不连贯。那失智症呢，相对来说还可以讲出一些东西，但是他可能讲一些词汇的时候讲得不太清楚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由于他的注意力专注度好有受到影响，这也是跟失智症一个很大的差别，失智症它的专注度通常是可以的。好，其实以上把瞻望的定义讲完，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跟失智症的差别是差在哪里。虽然教科书上面都可以把瞻望症和失智症做一个很明确的区分，但是我想临床笔记里面的林副院长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为什么有时候又那么难做区分呢？好，那我想临床上很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瞻望常常都是一些长辈，而长辈或多或少说不定都有一些失智症的前兆啊，记忆力不好的情况，所以常常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情境是失智和瞻望两个加在一起的。而 COVID-19 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好，就是从我们前几期的 podcast 里面有强调的，就是最近很多国际期刊的论文都发现说，大概有 55% 住在加护病房的COVID-19 的确诊者，他们也有瞻望症。那出院之后呢，可能两个礼拜到三个月之间，那Lancet Psychiatry 的数据是提出65岁以上的老人，好，有 1.6% 的人他被诊断为失智症。所以在 COVID-19 的患者，瞻望和失智变成像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了。那在我们第13集的 Podcast 就在讨论里面比较仔细的一些神经的机转，引述的那些文章就在讲到说怎么从瞻望然后变成失智症。所以COVID-19 它变成是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刚住院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发现急重症的患者里面有超过半数的 COVID-19 的确诊者他可能有瞻望症，那即使是出院的，他的认知功能也渐渐变差，变成像是失智症这样的情况。那瞻望症我们通常要怎么做诊断呢？就如刚刚所说的，从前面的三个 C 来做着手。所以当你一听到一个故事我像我以前在当照会的医师的时候，听到我的同事打电话跟我说，哎，有一个阿伯，那他突然怎么样子意识就变得比较混乱，然后晚上就特别的躁动，那白天看起来又好好的，那他其实讲的这几句话里面就包含瞻望的第一个 C， 就是他是他的病程是突然而来的，然后可能白天和晚上有些不一样，有点起起伏伏，那就符合第一个要件了。第二个要件和第三个要件是临床上面，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几乎心里就笃定十之八九啊，这个个案可能他是有瞻望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帮他做两项测验。 第一项测验是针对他的注意力，也就是意识的 awareness 而做的。我们通常会做一个叫做数字广度 digispan 这样的一个测验。数字广度呢，我们就是会做念一连串的数字。好，那我常常是这样子跟我的患者来做测验的。我会说接下来我们会想要知道一下你的专注程度。接下来我会念一串数字，比如我念一二三，您就跟着我念一二三，那他就会讲一二三嘛，就是会复述一次。那接下来就会越讲越复杂，比如我就先叫他复述四五八，那他可能就会复述四五八，接下来就会更长，变成三五九七，依此类推，越来越长，那直到他回答不太出来为止。那这种数字广度有正向的数字广度，也有逆向的数字广度。那逆向的数字广度，我一样也是会先从短的开始，我会教他说，如果我的规则念一二三，您就倒过来念三二一。好，那接下来就开始，我可能就会念一个三五八，那他就要倒过来念八五三，然后数字就会越来越长。刚刚很多朋友们听我的一个示范呢，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就说诶，你刚刚念的这串数字好像念的节奏比较慢一点。没错，如果您知道数字广度测量的是他们的注意力的话，您就知道我的每一个数字之间大概会间隔半秒钟以上。因为你如果念很快，你念一二三，他注意力就算很不好，他也跟着念一二三，他很容易就可以记得起来了。所以你把数字拖长，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测他的注意力好不好，这是张望一个很容易缺损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正向的数字广度的时候，是测量他的注意力，而逆向的数字广度，例如我刚刚说念三五八，他能倒过来念八五三，则表示说他除了注意力不错之外，他还要有某种的工作记忆，就是所谓的 working memory 也要很好，他才有办法做逆向的数字广度。我们一般会说正向的数字广度和逆向的数字广度大概是前七后五，好，那前和后两者大概不超过二，前七前面讲七个数字，后面可以逆着回答五个数字，就算是还可以的。好，那如果说前面讲七个数字 OK， 那逆向呢，他可能只能回答三个，表示说他某种程度的注意力可以，但是他的有些认知功能可能有减损。为什么那么多的测验里面我会特别挑数字广度呢？原因是因为数字广度它是一个蛮好量化的东西，就如我刚刚所说的，你可以说什么前七后五啦，然后前五后三等等之类的。那我通常做第一次的时候，我会带着召会我的内外科医师一起看，那我通常会建议他就说你可以一天至少测个三次，测个四次他的数字广度如何。那这就很像说我们很多内外科的病人，我们也是一天四次量他的心跳啦、血压、体温等等的。那通常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精神科讲的一些事情比较抽象，那有数字广度这种有数字，就好像有一个体温可以监测他的起起伏伏，通常跟我一起合作的召会我的医师也会觉得说这个蛮放心的，而且是他比较熟悉的语言，这是我们召会精神医学常常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 C 呢，讲到的是他们的意识状态，我们通常都是看他的定向感。定向感就如刚刚所说的是看他的时间、地点还有人的认识是如何。好，那我通常在做定向感的时候，也都会希望说有其他照顾的家属在旁边，那跟着家属一起来做，好，就是知道时间、地点，知道人。标准的这个定向感认知功能测验呢，我们通常会做那个画中测验，通常是用一张 A4 的白纸，取其大概三分之二的大小，画一个大的圆圈，首先先叫它标一到十二时钟上面的数字，然后用一个请它标示，如果说现在时间是11:10，它的短针和长针会指着哪个地方。那通常可能这个患者他是就是空间感如果不好的话，时钟上面的1到12可能都标的不好了，然后长针和短针他标的样貌也有可能随着他认知功能不好而也会标的不好。 如果说他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我会马上问他一件事情。我通常会问他说：“哎，阿姆还是阿贝？那请问，好，你平常这个时候，如果是接近中午的11:10，你都会做什么事情？”那他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11:10，他通常去公园散步，然后准备要买菜了，准备等一下要吃午餐了。”那我就会把这件事情呢呈现给他的家人看，而且会要求他的家人请他带一个长辈他视力所及可以看到的，通常是一个小时钟，而且不是电子钟，是有长针短针的时钟，请他像是给他做一个脑力测验一样。我会建议家人一天至少提醒他个10次以上，就是每个时候的时钟就像是出给他一个考题，而除了认出时钟之外，也要告诉他说几点几分，他通常都做些什么事情。那通常经过这样的一个反复定向啊，患者他就会有时间的概念，而且知道说啊，这个时间我快要接近吃午餐了，会有一些啊预期被提醒的心理。那我的经验通常这样跟家属说，或者是照顾他的有些甚至是外籍的看护这样讲的时候，有时候呢他们在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那他们在该吃饭的时候呢说诶，我已经吃饱饭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提醒，对于他们在照顾这些谵妄症的患者而言，他们会觉得就用比较自然的方式来提醒他们。而反复的提醒和定向几乎是所有对谵妄有效的治疗中最重要的非药物治疗之一。这不只是对谵妄症， 这对于失智症也是一样的。所以刚刚提到的谵妄症的4个 C， 第一个 C 我们是讲给医疗人员听的，就是谵妄症它像是一个大脑衰竭，它是内外科疾病所造成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发型的精神疾病。所以当我们说怎么治疗谵妄，其实最标准的是治疗它的内外科疾病。就好像 COVID-19 的患者，如果他有谵妄的话，还是要把他的 COVID-19 治好，他的谵妄症才有可能会也治愈。好，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说谵妄的病程常常是请你来做确认的人，他几乎就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去讲出他是急性发作，而且是起伏不定的。所以我们通常对于谵妄症的患者，我们只需要做2个诊断。第一个是关于他们的意识状态，我通常会用刚刚提到的念数字的这个数字广度因为它是可以做一个量化的评估，每天可以看它的起伏是如何。第二个是看它的定向感，我们会提醒它的实地人，而且是用来跟家属卫教所采用的。谵妄症要怎么治疗呢？根据实证研究的成果，我们想引述大概在2017年左右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还有美国医学会期刊 JAMA NEJM， 他们几乎都有一个一致的结论，就是药物和非药物的治疗可能多管齐下的并用效果会是最好的。除此之外呢，其实药物的治疗你采用哪一种的抗精神病药差异可能都不会太大，这是统合分析告诉我们的结果。那重点还是在于非药物的治疗，所以谵妄的治疗是非药物的治疗比药物的治疗还要来得重要。回应林副院长问我们的问题，就是失智症和谵妄症的治疗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需要去做区分的。那蛮巧合的是，失智症的治疗特别又是这种失智症他们的心理行为症状，所谓的 BPSD， 它的治疗也是说非药物的治疗行为的改变是比药物治疗还要更加重要的。所以不管谵妄还是失智症，当你有照顾到这样的患者的时候，就记得要做非药物治疗。必须坦白的说，非药物治疗对很多的医师护理师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头大，因为如果给他一个正确的药物，其实远比帮他做行为的改变还要单纯简单的多。那非药物的治疗有哪些重点呢？我想非药物的治疗有5个蛮重要的重点，这个是 NEJM 在2017年的 review 有提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反复定向， 第二个重点呢，是要调整他的睡眠，是用非药物的方式来调整睡眠。那第三个则是说，在白天的时候要避免卧床，鼓励他的走路。我们可以知道说，调整他的睡眠非药物的方式，就是让他能够睡得好，像他睡觉的时候给予他眼罩或者是耳塞，然后白天的时候如果刚好旁边是有窗帘窗户，尽量让他照到日光，那晚上的时候呢，让他尽量保持黑暗。那有时候比较可惜的是，像我们在加护病房里面那个灯光是24小时都是亮着的，那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做刚刚讲到的调整，让他知道昼夜的差别，那白天的时候让他避免卧床，可以走路就让他走路。第四点则是对于说视力和听力不好的患者，给予他们足够的这种老花眼镜啊，或者是助听设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五点则是帮他做补充水分，避免脱水。脱水是造成张望恶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以上这五个原因呢，我们在探索大脑会谈地图，或者是我们会谈地图的懒人包，在粉丝专页上面都有，我都会把它变成是一个我在看照会的时候的一个范本，那也可以把它印成是一个小单张，就是提醒我们的病患的家属还有主要的照顾者一起来注意。那刚刚提到的反复定向时间地点人，我通常倒还会跟家属做更明确的卫教，就是说时间通常是会先不好的，接下来是地点，再其次是人，所以大家都很怕说自己的亲人认不得自己了，所以他们就会做很好的提醒。而最好的防范就是先从时间反复提醒时间开始。而刚刚在做的那种画中测验，认时钟认时间，通常他们又讲得不太好，所以这一点对于照顾者来说，他们都会觉得很有感觉。那对于我们很多住院的或者是急重症的患者，家属通常都会很希望说能够帮忙做些什么，能够控制些什么。有的家属呢，他可能去到处打听啊，要买哪些的保健食品。那我通常也会把这个实证医学里面很重要的原则，非药物治疗比药物治疗重要，告诉家属。我常常会做这样的一个卫教，就说提醒时间这件事情，他和我们等一下会开给他的那两颗药的效果是一样好的，所以你如果有把这件事情做好，说不定之后我们可以少吃一些药物。那通常家属听到这个，他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带给他一些掌控感，他们都会非常乐意来做这些事情的。这个是跟张望的患者家属沟通的一些技巧。那如刚刚所提到的，我们知道说张望的非药物的治疗反复定向提醒他们实地人，还有就是关于那个白天晚上的一些作息的调整，在 COVID-19 期间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困难。疫情期间还有这些确诊的患者必须要隔离，那如果说还可以用透过视讯来沟通的话，JAMA 有一篇文章，他们有提到在 COVID-19 期间，关于刚刚提到的非药物治疗还是有很多着力之处。第一个这个 JAMA 的这篇文章，他们还是提到说定向感的重要，一定要反复的告诉他们时间地点人，所以当视讯一打开的时候，远距沟通的时候，就要先问他时间地点人这样的一个资讯。第二个是有一些治疗性的活动，那治疗性的活动在 JAMA 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像给一些长辈像那种什么填字测验啦，有点像数独啦，或者是某些脑力激荡的游戏，其实也是蛮有帮忙的。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认时钟，我觉得认时钟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脑力激荡的一个测验。那 JAMA 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这些治疗性的活动至少要一天三次，所以如果说您有家人正在住院中是确诊的患者，那由于说COVID-19 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认知功能等等的，跟他们视讯的时候都可以帮忙他们一些这种的活动。那另外就是关于睡眠的增强，就如刚刚提到的，你如果说想要寄些什么营养品给你的长辈，不如问他睡得好不好，有没有需要寄耳塞啊、眼罩啊，或者是他住的那个房间他的那个采光能不能做些调整，这些听起来是有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都是很好的提醒。然后另外如果他们活动还可以自如的话，呼吸不会太喘的话，还是鼓励他们多下床去做走动，特别是白天的时间。 那另外这里也有强调、啊、他们、的眼镜需不需要换啊，或者是说有没有需要助听的设备，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还是回过头来要讲，医疗人员常常还是会询问到说，那到底开哪一种药比较好？常常我被询问说要开哪一种药比较好的时候呢，我就会如 JAMA 的这篇文章里面所提到的，不是说开哪一种药比较好，而是他现在吃了什么药，他有没有一些药是帮助缓解他不要躁动的药物。那很多帮助缓解他不要躁动的药物，有的是所谓的镇静安眠药 BZD。 那这类的镇静安眠药 BZD， 像是很有名的安定文 Lorazepam 这个 Ativan， 那镇静安眠药其实常常是会加重谵妄恶化的一个原因。在谵妄的患者使用镇静安眠药唯一的例外就是酒精戒断的谵妄，除此之外其他的谵妄都不建议使用镇静安眠药。那另外像是一些鸦片类的止痛剂，还有像是一些抗胆碱的药物 anticholinergic， 都是会加重谵妄变严重的主要原因。所以常常有些内外科的医师会追问说要开哪一种药比较好，我通常都会回应说、哪一种抗精神病药物差别没有到太大，反而比较重要的是要回顾一下他现在哪些的用药是会影响到他中枢神经功能，鸦片类的止痛药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某些医师觉得要为了要让他好睡，反而开了像 Ativan 这样的镇静安眠药。我个人觉得 JAMA 在这篇谵妄治疗的短文观念写得非常清楚，他几乎没有讨论药物的差别，而是非常强调非药物的治疗，而且讨论到病患如果在隔离封城期间，那还是有哪些可以透过远距视讯可以做的事情。像刚刚提到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反复的帮他定向时间地点人，另外还要有一些脑力激荡式的治疗性活动，一天至少要三次。如果说你在一开视讯的时候，你就记得反复性的问他时间地点人，还有他在这个时候他的作息会做些什么规划。如果说你想要带些什么好东西给正在住院中 COVID-19 的长辈的话，我会建议第一个一定不要忘记带的是有长针和短针这样的时钟，因为是可以帮他们做脑力的测验的。另外则是可以帮他们有助于助眠的好东西，像是眼罩、耳塞。如果说他住的病房是可以有日夜差别采光的，也务必要帮他们做好。虽然这些长辈他可能在住院，但是他看得见听得清楚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帮他准备好他平常可以维持视力的老花眼镜，还有助听的设备。如果您是医护人员，我建议在诊断和治疗上面可以考虑帮他做 Digispan 数字广度这样的评估，那您就可以像是体温一样得到一个量化的每天的差别和结果。那在帮他做定向感测验的时候，如果刚好又有机会可以和他的照顾者家属一起做的话，那通常效果会更好，因为可以带给他的家属一些说他们可以掌控的事情来去做。以上讲到这些谵妄非药物治疗的一些方法，其实对于失智症的心理行为症状 BPSD 也是相当适用的。所以刚好您有认识确诊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您正在照顾 COVID-19 的患者，他的认知功能似乎发生了一些问题，以上讲的这些非药物治疗的技巧，希望都可以比平常您在临床上面给予的药物还要再更多一层的认识。也可以参考我们所附上的懒人包提到非药物治疗的这几个重点，也可以当作给病患做卫教的一些素材。以上所提到谵妄的诊断与治疗，是要呼应我们先前有提到的 COVID-19 的患者，可能他在住院期间会有很高的比例有认知功能上面的异常，像是谵妄，而在出院之后也可能有一定的比例会发展成像失智症这个比较慢性的认知功能的问题。临床上面重要的不是说去区分谵妄和失智症的差别，因为这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谵妄和失智症他们在行为思考心理上面的治疗其实都是非常类似的，就是非药物的治疗比药物的治疗还要更加来的重要。而非药物治疗的重点诸如定向感的 重新建立，还有对他日夜作息的调整，这都是可以让照顾者能够比较轻松的几个诀窍。如果对于 COVID-19 患者的一些照顾，您觉得有哪些临床的议题是感到兴趣的，也欢迎私讯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我们预计，最近的这几个礼拜都会提出了 COVID-19 的文献整理以及 COVID-19 的专辑，希望这些整理对您都会有些帮助。我们下期 Podcast 见。